南无阿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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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啊，诸位菩萨，这个第八啊，辩音菩萨，这个问释迦牟尼佛。这个玉石辩音菩萨在大众中即成坐起，顶礼佛祖，肉绕山掌，常跪于茶手，而北佛言：大悲世尊，于是法门甚为稀有。世尊，此诸方便一切菩萨欲圆觉门，有即修门，即修息。愿为大众及末世尊生方便开示，令悟实相，作是于是五体土地，于是三请作子父子。这个是辩音，顾名思义，辩啊，就是辩理啊。这个，也就是这个辩音菩萨呢，啊，为尊生呢，为这个大众及末世的尊生啊，这个前世师尊呢，啊，这个说你这个啊圆觉啊，这个法门甚为稀有，也就是说。因为圆觉学的这个三个法门嘛，他们就是色摩他啊、三摩菩提、这个禅那啊，而这禅那呢，就是一切法门归于这个三个门，就是说啊，释迦牟尼佛所说的一切法门啊，都被这个三个法门所摄啊，而并且呢，这三个法门也是圆觉啊，是境界啊。那我们从基本方面里面可以啊、非常很好的开解，你看比例来讲，阿弥陀佛无量寿，我这个啊、这个无量寿，它开解的就是清净门，就是我们讲声闻他门啊、无量光就是幻门，也就是毗婆舍那门，在那个啊、往生论里面啊、这个念佛就是声闻他叫执法。然后观察叫声闻他叫观法，观释迦牟尼佛，观阿弥陀佛一真庄严去观，所以这个观呢，执法跟观法是对于众生来讲的，因为佛陀已经成佛了，他的无量寿就是尽未来际，而这个尽未来际是代表着众生的这个啊念啊，就比例来讲，我们北京开了很多国道。而是这个国道呢，中国东南西北，它是啊国道。而这个国道对北京来讲，啊，开往以后，啊，这个国道已经成立了。但是我们要到北京去，要经过国道吧？但是我们叫指我们呢，尊生呢，走在国道上。我这个国道它是本来的，也就是说，我们国家开的国道，它已经开成过以后，它就建立了，也就是国家有这么多国道。但是呢，这国道是通往北京的一个自然道，它是本来具足的。但是尊生走在哪条道上，尊生他并没有这个道。但是呢，你走必须走国道，你不可能自己自创一条道。而这个你走的那个国道，这个国道是国家本来具足的。但是呢，你走在哪条道上啊，那是你选择，是吧？他说这个阿弥陀无量寿就代表着时间。这个时间绝对的时间，它这里面啊、因佛已经成佛了，也就无量寿啊、就是时间，时间就是无量寿，不可能说我在行无量寿， 因为无量寿本来就是圆满的，而阿弥陀无量光也是阿弥陀圆满的体，叫圣摩他，比如说 也叫沙摩破地，我沙摩破地是带有光，这光是它自身具足的，你不可能说阿弥陀光不具足还要修，它不可能修的。那阿弥陀的大悲心已经圆满了啊，在一切众生心想处，它也不是我们心，不是我们还要修，因为他就成佛了，所以悲心就圆满了。所以他圆满的大悲心跟佛是一体的，阿弥陀光明跟佛是一体的，阿弥陀无量寿就是时间和阿弥陀是一体的，他不存在修了，本来就圆满了啊。但是呢，众生呢还没圆满，理章跟四章是吧？理章就不能就无量寿是对于无量光是对于四来讲。无量寿是对于理章来讲，是吧？从事上呢，我们从事上啊，这个有障碍，所以不能够会到啊，会到佛的这个无量光体，所以我们要通过啊名字呢修，因为我们不圆满，不圆满的原因是来自于怀疑心，因为怀疑心就尊重的啊，他就必然会尊敬就有障碍。他说完全性的话，他应该是从这个相上和理上他都是圆通的。他说这个有障碍的时候呢，理上事上他就有障碍，是吧？所以呢，我们要把这个呢事障理障，理障是菩萨障，菩萨障说这个理上不通，那就是无量寿不，无量寿是理这事障嘛，无量光是理障。那么说后面呢，这个佛，这个辩音菩萨，辩音菩萨，那么说他就为尊生问了，尊生因为辩音就是尊生的这个，因为尊生他这个心性不一样啊，他有理障和事障，这个辩音菩萨可以辨别出来。所以呢，佛陀所讲的法呢，他为尊生问法啊，为尊生问法，所以呢，他可以了解尊生的这个性情啊。所以这个禅师修行菩萨，他说一些这个因为我们一直有这三门，他说这个三门呢，就是说有前有后，就是说你尊生这个有上是理障，有上是四障，对吧？他说这个四障很尊的人和理障很尊的人，然后每个人呢所接触的呢这个法门怎么样？有人呢他可能成圣摩他修，有人成毗婆一些三无波提修，也有可能成禅那修这个都是不一样，它是有前有后。虽然这个圣摩他里面也有禅那，也有三摩破体，他说三摩破体里面呢，就是观里面呢也有圣摩他跟禅那，而禅那里呢也有单修这个禅那或者说三摩破体，但是呢它是有前，但是呢这个所谓一切意义合同啊，有不一样的地方，有是一样的地方，是吧？就是说从本质上是不一样的，从事上它就是一样的。有的呢从事上不一样，从底上它就是一样的，就是说。所以呢它这个修行的时候呢，就是说修行离惑，修行的方式啊，这样。所以思想呢，虽然一些法本来啊它这个思想是相应的，但是呢每个众生切记它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有人心比较散乱有人呢这个业障比较重有人呢这个离障比较糊涂，是吧？也就是说如果离障糊涂，或者是业障比较很重，或者心里比较乱，所以呢下手处它可能有不一样的。所以呢这个辩音菩萨在尊生问的时候，释迦牟尼佛后面就回答，二十四真告辩音菩萨言，比方说善哉善哉，善男子，愚等难人为诸大众及末世众生，未于来于是修行 这个于见谛听但闻语说时便应菩萨啊，分教欢喜，其余大众为然而听。所以呢，这个为末世尊生啊，就为大众和末世尊生啊，问这个如来，问如来于是修习修行学习于见谛听但闻语说。后面呢，善男子，一切如来圆觉清净，本无修习及修习者。一切菩萨及末世尊生，依于末觉未觉啊，未觉幻力啊，修习，而时便有二十五种清净定的。后面就正答。其实我们讲这个，我们用简单的方法，你就知道，比如说这个像阿弥陀佛无量寿无量光无量大悲，这个是非常清晰的，就是说阿弥陀佛无量寿已经圆满了，也就是他的寿是尽未来尽，阿弥陀佛无量光是遍满法界，阿弥陀佛大悲是尽是这一切众生心想，就是说众生心想里面本来就是佛陀圆满的大悲心，而众生法界呢就是阿弥陀佛圆满的大功德，而阿弥陀佛的生命就是阿弥陀佛的无量寿，因为在他的体上是没有众生的，是绝对的，因为众生是不可得，众生怎么出来呢，就是理障和识障产生一个妄想而已，因为理障了就一个我出来了，我在不在呢，众生是没有的，因为这个越来越无量寿啊，就是无量就是时间，这个时间是绝对的，它里面是没有众生的，知道吧，对的，也是时间跟阿弥陀无量寿是一，所以呢，他这个讲就是说，如来圆满清净，本无休息，也无休息者，就是没有对面的那个人，就是说他没有尊生，哪来的修行呢？就是也没有迷者，也没觉者，因为他是本来一体，是吧？本来一体，所以呢，就是没有休息和休息者，就是说他这无量寿就是阿弥陀的体，也就是说他是。不存在休息，因为就是他自己，对吧？就像这个时间，我们认为有个寿命，这个我就出来了；我们认为有个身体，我又出来了；我认为有个境界，我又出来了。这个一个我在里面，但是呢，无量寿这个时间，就是我的时间，就是我的寿命里并没有我，这是佛的境界，对吧？就是而。无量光的光源就是空间里面呢，其实呢也没有我，也就是佛的境界，也就是说所有境界里面也是没有我的，就是佛的境界。我常常讲，就是说世界上其实没有主人，没有主人，就是一个佛的觉性。但是呢，我们老师的理就我常常讲，就念佛的时候，我们老师有一个我在念佛，那我在念佛那个我，为什么一个我呢？就是这个我叫做什么？叫做理四障，四障碍里住了。那说有一个阿弥陀佛叫什么？叫理障，理障破掉了就变成理智啊，四障破了就变成理的清净。就是说那个我没有的时候，因为那个觉性就清净了，知道？那你修行修什么呢？我们有个修行呢，就因为有一个我在那个地方。就是修把我给修掉，你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要把我的念阿弥陀佛我去掉，对吧？那个我就是你的这个四障，四的障碍者，对吧？有个我，理障，所以我有一个阿弥陀佛在那个，他对立了一个阿弥陀佛在，那就叫理障，理障碍了，所以呢不能圆满。所以佛陀正道圆满，事上无我，理上无我，也就是说这个没有我在念佛。也没有佛在牵挂着我，所以这两个定义是不存在的，它是一个绝对状态。这个就是佛陀是无息者，以没有修行，就是没有这个这些法门是本来自体，它没有这个修行的一个法，也没有没修的这个人啊。但是呢，尊生的一个我出来了，就是叫一切菩萨及末世尊生依于。未觉就是没有觉悟，这个幻理没有觉悟，没有觉就是不知道自己的那个觉性是空无我的，不知道诸法是幻的，现在苦幻理，因为没有断掉离和事， 所以呢就产生了一个二十五个清净定人啊，是不是这个就是二十五清净。那这个二十五清净呢一定是对峙于什么呢？一定是对峙于这个我和幻，就是理障跟事障，对峙于理障和事障，就破理障破事障。这后面就说一切修习修行的时候，修习方便见次皆因幻位，幻位与离，幻位离就是说离对缘二离的这个幻，你没有离，就是没有全化，是吧？障未断，就是障碍没有断，我后有可说，就是说后面讲这个病态，后面讲的就讲敬业障菩萨。敬业障菩萨不要讲我们是种种业障的这个体，是吧？因为这里面还是讲修行，就是说把前面那个这个三宝塔、三宝菩提和禅那这三个定义呢设圆觉的这一个法说出来，然后呢就是在一地二十五清呢是按照这三个体能转轮怎么修法，其实呢跟上面讲的是差不多，就是它是很详细的给它分解了啊。二十五个这个三种法门呢，三种法门都是两地啊，清净人，就什么叫人呢？人是吹的意思，吹啊，就是说我们讲定呢，人就是定人，定呢是决定义啊。那说二十五人清净定人呢，是吹断二障，就是底障和四障，触向菩提涅槃之果。那么说涅槃之果。这个菩提之果本来是圆满，因为圣宝塔、毗婆、三宝菩提和禅那，它本来就是圆觉的这个相，它是圆觉的体啊，所出来的这个境界。我这个境界，因为有了我执以后啊，所以呢，你在修的时候啊，把你的离跟事断掉以后啊，说啊，这三种这个定呢。啊，完全是在菩提境界之中，因为呢，佛陀的境界是终身依止于修行的这个相，对佛来讲的话，这个相是不存在的，因为这个相是佛陀的境界，佛的自身的境界，就像水上的波，尊称业力上的波，但是波对佛来讲是本身具足的，对尊称来讲叫业力，是吧？就是水的波，水波怎么来呢？尊称润口吹水，水成波。但是这个波对水来讲是本身具备的，但对尊称来讲叫业力，对佛是本助力。就是说这三种三昧呢是佛陀的本助力，但是与尊称的业力，这尊称的业力跟佛的本助力它是相应的，必然无念阿弥陀佛，这个虚空本来具备了这个声音阿弥陀佛这个声音。那说你念的时候叫业力，尊称能够写叫本助力，本来具备的这个声音你一念就出来了，如果不念的话他就不能。那就比例来讲阿弥陀佛48愿的说有人天声闻菩萨，他说这个旧世界为什么有人天声闻菩萨呢？是本住之力，它是本来具备的这个力量，但是尊生呢有业力跟他的本住力相应的时候啊，所以他讲佛的时候一定讲本住力，但是讲尊生的时候是讲业力。那为什么有业力呢？就理障跟事障，如果把理障跟事障破掉的时候呢，同样还在修这个，但是呢是佛陀的境界了，是吧？但是呢你还有这个名字，还有这个相，你还在观察，就是说你在修这个的时候你已经就是菩萨了。所以我们念阿弥陀佛时就是菩萨，如果你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发现阿弥陀佛是他的自体，就是是自体，因为你变成阿弥陀佛了，然后阿弥陀佛正好是佛的境界，对吧？但是我们念阿弥陀佛你发现它不是你，是你念出来的，那是你念出来叫业力，知道吧？如果念了我没有了，就是阿弥陀佛，一定是阿弥陀佛的愿力，是吧？所以我们看这个，就是我们到极乐世界，就是业力转为愿力的时候，就是说我们往生的时候，我们业力冰消瓦解的时候，你发现了这整个的虚空就变成佛的愿力，又是佛陀本住的境界。而这个本住的境界，我们看到的永远是业力，佛陀本住的 愿你菩萨的境界只有你或者你断气啊或者你一刹那转换那个地方，也就是我们这种因佛陀的境界我们还没证到之前我们是无法猜测的，因为它是绝对比较虚空，它的绝对境界到底是什么，它第一义到底是什么境界。他说我这个境界是不可思议的啊，所以到了阿罗汉可以初看到一点点境界，所以菩萨可以转换的，你知道，把这个世界可以转换到另外一个世界。佛呢，可以在一个世界含无量世界，它可以转换，可以变化啊，它可以显现出来。那我说，我们到了西方极乐世界，这是弹指之间，就是说我们现在是信任，就知道了西方极乐世界就在这虚空里面，就是虚空的当下，色身相处啊，都有它的自己本住的体。但是呢，我们的业力，这样你业障去掉了，那你整个你阿弥陀佛就显现出来，一定在当下，对吧？所以二十五轮清净轮，它能两方面讲，就是说这二十五轮清净又是佛陀的本住力，又是尊生的业力，所以尊生在修的时候要充满信心，要充满信心。那切回什么东西呢？切回理章跟实章，是吧？所以呢，这个理实章跟理章。断掉以后会什么感觉？最起码一个清净嘛，第二个平等嘛，是吧？就是平等，就是说这一切相是平等。为什么呢？因为业障去掉以后的话，就是说对于理障破了以后变成智嘛，是吧？那叫菩萨智嘛。对于这个理障四障破了以后的话，那就变成清净嘛，就涅槃嘛，是吧？就是说，那么说我们从理上就。看到觉性以后，比如说一切诸见觉性，就叫运离断死，就是说离缚住了，事就缚住了；离断了，事就断了。所以呢，所以菩萨从离上一，事上自断，就事上他一定会断。所以呢，这二十五种清净人呢，它里面是具事助理，就是说离上通了以后，你知道任何一个东西。啊，任何一个人的话都可以断理障都是障，因为理障断事障就断，对吧？所以它都是理，都是理，因为这个圆觉是菩萨法门，它是断理的，对吧？它不是说小乘断事，小乘断事是在因地上修的，对吧？断事怎么断？就能把花变成庄严就很难很难，但是理上来讲就直接观察觉性，对吧？观察觉性，事实上即缘，就是说你看到的不是花，是你，你这样外不了边，内不希望，就是看到花的时候，看到觉性的时候，这个叫做理，就是说你就因为觉性是理，花是事，要在修花的话，我们修百万劫也成不了嘛。那修理就是看到觉性的时候，它一理就圆满了，是吧？就是说看到大便或黄金，你直接看觉性的时候，花跟大便一样的平的，为什么呢？因为觉性是平的。觉性是清净的，觉性是平等的。既然觉性平等了，理上觉性是平等的。那觉性一平等了，花跟大便也就平等了。为什么呢？因为不信摇变好了，那摇变觉性，这个理上要抓牢。他说，这样你把理上断了，事上必然就会断了。那理上清净了，那是事上就会啊，就会清净，是一样的道理。所以呢，圆觉经完全成理之事。他这修法就是成果外因上修，他不是成因往果上修，是吧？那么说我们修大乘佛法的时候，一定要了解圆觉经是果位修法，果位修法就是直接看到你的觉性，而不是从因地上去追求觉性、开悟这个东西。因为净土法门是直接给你指出来，知道吗？所以这个圆觉经是指出来，不像别人禅宗，你知道吗？禅宗就说别人来讲，你现在看到我手吗？对吧？你看到了。现在还看到什么？你就说没有看到。你说你没开悟就喝茶去，就是让你到因为一件呢，看到吗？看到了，我没看到，还看到了，你就看到觉性了。看到他不帮你指明，要你自己去悟，悟不到你去喝茶去，喝茶等你有点悟到了再说，他不跟你说。我圆觉经不是这样，圆觉经自己说出来，知道吧？你看到手指吗？我告诉你，这不是你手指，是你的觉性。那我再问你看到没有？那你要悟到你就知道，我看到了我的觉性，你看到了就是少。就是我也知道，蛮的，他是指出来说出来，知道吗？所以经典是就是说圆觉经，他不是要你去悟，他要你直接告诉你这个觉， 没有那些神秘的状态，知道吧？没有那些什么什么打棒子啊、喝棒啊，没有，他直接告诉你嘛。你要等着这个道理，跟开悟没什么区别，知道吧？你就是悟了，你就是明了了，知道吧？所以无量寿经说完以后，那么多四十亿菩萨现世都有佛的功德而庄严自己，有二十亿比丘的话得入定一点，因为你看到绝是入定的。就是你知道这个东西，那就是阿拉汉，知道吧？你知道觉心里面显出一些法或一些欲幻，就是菩萨。所以呢，有二十亿菩萨，有四十亿菩萨，有浑身功德，有二十亿比丘得一怒尽一劫。就是大家觉得神就是怒尽比丘，知道吗？就是你不需要，只要你在任何一个地方，你就盯着那个。听说你的决心就好了，你管人家善或好坏，你的决心是最重要的，那个就是阿罗汉的境界，是吧？那个阿罗汉，因为理断，你理上明了了，事上你就解脱了，知道吧？所以你不要管人家，事本来就是欲幻的，但是你在事上修的话，那就麻烦，就是说你在事上修行的话，你不观察你的决心，因为只有观察决心才叫理，知道吗？只要你不观察你的决心的话，都是事。都是事，所以你的觉性不在这边，它就是在花的尖上、毛尖上，就是头发丝那个尖上面，就是说观察一切就可以观察到觉性这个体，知道吧？所以呢，就是内，你观察你了解这个道理以后，圆觉心就完全现出了，知道吧？这个讲，那么说你在修的时候，它确实是清净的，知道？就是说你完全修圣佛它会什么样？就是清净的。就是净观嘛，就是非常的非常静，知道非常的静，就是说你会到任何地方这观察决心，你是不光在任何一个境界都能看见，都不是生活方法，是不是？所以呢睡在床上都是观察说，哎，我睡觉的那个叫觉性，就是你观察觉性，不要观察我睡觉不睡觉，就观察试试的观察，你就进入到一千三昧，叫清净三昧，对吧？所以圆觉经里面它有三个三昧，如幻三昧、一心三昧，其实后面止观相应、止观相应就寂静三昧，是吧？所以这两个三昧、三轮三昧其实就是念佛三昧，佛陀圆满的觉性展现在这三轮三昧之中，能随一个日三个都出，就是一个进去以后三个都能得到，知道吧？所以呢但过的根基不一样，有人生活它，有人成禅那，有人三个菩提，看你这个修法，有人两个修，有人三个一起修，有人一个修，他其实呢，他转来转去的，他就是有二十五个定能啊，你走着转都可以，都会来断你的理障和思障啊，理障是吧？所以处向菩提，菩提就是智，涅槃就是解脱，就是果，两种这个体都会显现出来啊，这叫清净定容，是吧？所以后面全讲这个，你知道吧？所以大家一心听的时候，因为听的时候要听哦，我有时候可能是这个，有时候可能是那个。其实说每天都可以，就比例来讲，我过去讲过那个叫什么师心底呀、啊，就是观这个被观的时候师心底嘛，就是说你把那本书从头看，我认真的学习一下。认真的学一下，全部看完以后，它是一天完成的。就是那个，虽然是十天，我这一天一天就光关了十天，关了十天。但是把那本书拿到的时候，是边看边关，边看边关。一看完以后，你就关完了，知道吧？所以呢，你可以一日关成，你可以一个小时关完，知道？然后你智慧就开了，知道吧？所以非常的清晰，就是不是说要你和尚反正你怎么关，就像一个观无量寿经一样，观无量寿经拿到我手上讲的时候，我讲不完你就观完了，我讲到哪个地方你观到哪个，讲到哪里观到哪个地方，特别是在观这个观经里面啊，那一段就是说观这个随便金块的时候啊，变成琉璃地啊，是吧？观了琉璃地的时候，就是说空中很多琉璃面现出七宝楼阁，然后整种庄严。观完以后呢，然后琉璃底下也有七宝宫殿，也有七宝庄严，还有这个玉珠，还有种种种种，那就是心内心外嘛，是不是？我心外面就看到这个世界是叫半边世界嘛，就是半边圆形的世界。然后呢，我们心里面也一个同样圆满的世界，就是那一边。 我们只看到对面的这一面，没看到你心里面还有一面，就是我看到你的时候是一面，但是我们只有半边看到，人就在半边里面。如果你能见到心里面，其实变成两边了，就是我看到你们的时候心中也有一个你们，那说这两个对起来就是个圆满的相。这个阶段就是说，这个圆满的相就是心里面先足，把两个圆起来就变成圆满相，对面圆满的这个一个圆满的境界就出来了。所以我们人只看到半边的时候，就是二元对立，一个我一个世界，二元对立的。如果你能看到心里的世界，难道那边不也是这样的吗？就是我看到大家的时候，那就不也是一样吗？那里面的世界跟外面世界不都一样的？那么我的心什么？就是流利嘛，是吧？就心就是流利地嘛，然后内外应车嘛，是吧？内外是应车的嘛，那是一个圆满的境界。就是说《观经》里面讲到第三观的时候，日头照在雪上，然后变成冰块，然后冰块变为金地，然后上面有裸锅，下面有裸锅，上面有玉珠，下面有玉珠，下面金状，底下有金状，都是互相应的，看到没有？就是这个就是心理性观，就是我看到大家的时候，我心里面一个你嘛。所以我常常看到参会的时候，就是我看到大家，我心中也有一个大家，它是心理性观互相呼应的。但是我们就不知道，真的我心观跟你们是二元对立的。知道吧？所以你要按照观经的这样说讲完的话，你看立即就形成了一种状态。所以观经讲完以后，无为过于豁然大悟，是吧？无为过于都是个愚蠢的愚人，比你们要差多了，他们都是不认识字的，然后都是奴隶啊，都是奴隶被人家控制的人，是吧？既然释迦牟尼讲完以后豁然大悟，释迦牟尼实际他们得诸佛性觉三昧，是吧？然后呢戒得往生，当场就给他们受记完成，是吧？那么说这些经典，这些后面观经里面承诺到为讲完以后，那说这些后面的一些释迦牟尼我讲观经讲了第三观的时候，是第六观是第三观，这个唯体性就已经开悟了，见到佛了。然后呢他就问他末法尊生该怎么办，是就是为我们说的。所以呢观经不是单词，是为我们说的，知道吧？他说末法尊生该怎么办，就是说该怎么念佛。所以就讲到第四观五观六观就已经讲了十六观。我们把它说这部经典是佛陀在世的时候有佛陀的加持力，这是理讲的。佛陀唯体是为末法尊生所问出来的。不然我们现在这个二十五定能，这二十五定能清净定能的话，是辩应菩萨为末法尊生来问的，来问的，对吧？那么说这个，所以经典上不是说吗？末法时代经典都会被魔隐藏吗？怎么个隐藏吗？你知道怎么隐藏吗？就是别人家告诉你不要看了，就是魔在指挥。魔在指挥说所有经典都不要看了，这个真念阿弥陀佛了，这个圆觉经不是我们能悟的，这个这样。那么这句话讲出来就是魔在覆盖经典的意义，知道吧？明明经典上为末法尊人问，可是有人就说这些经典你不要看了，这就是魔在指挥人的，就是叫你不要看经典。魔它是力量非常强大的，知道没有尊人心中都有魔嘛，证明独立啊，还有偏执啊，功高我慢了，自我为重了，就以我为根本，他不是以佛经，因为看佛经太少了，或者对佛义不了解，往往讲的话出来就带出魔的讲法，讲什么呢？就是遮聘佛经，把经典都聘掉，就说你念就可以了，你不要去了解意思，这就是魔的讲话，就是魔就叫你呢不要去理解佛经。所以另外今天讲不经不解者，得见不解的正常情节，解而无性者正常环境，就是某的状况，是吧？他是这样讲的，说得见不解者出生无意，直接骂我们，知道吧？就是说得见不解，就是今年的都，然后不解他，这就是出生在命境。然后我这样讲的时候，大家可能会说我说你们坏话，但是经典上就有这句话，就是出生无意，就直接骂我们是出生，是吧？你不服气，经典就有这句话，知道吧？那文殊菩萨今天只要有愚人的地方就有什么
地狱，
就有地狱存在。那这种话就是说那你不做愚人吗？那怎么不做愚人呢？觉得你常常充满了对佛的这种信心的话，你就不是愚人了。那说你不做愚人吗？ 就是人家打你骂你，直接观察觉性，那他是愚人，那就是男人的嘛，是不是？并不是说什么叫愚人啊，斤斤计较啊，你说算了，天天就分别心，对你只说这个叫做愚人。那什么叫男人呢？直接观察觉性，直接观察于患三昧，这就是男众嘛。那说这要用男人的地方就有大丈夫，是吧？就有佛。那这要用愚人的地方就有魔，就有地狱存在。就说那你就要小心，不要做愚人，要做男人，是不是？所以不能叫你们师姐师妹，要叫你叫师兄，是不是？就是为什么叫师兄呢？因为是男众嘛，你把自己当做愚人看待嘛，对吧？所以呢，不只是不把自己看作愚众，你的念头上也不要把自己当做愚众。那怎么做呢？就应该观察觉性，知道？就是说是要认真的听啊，认真的要听，知道？特别是愚众要认真听啊，我不要做愚人，因为愚人就有地狱。那我以后要做男众，那怎么做男众？我观察觉性，但是你观察不住啊，就要我们就要发心，要多牺牲一点。你不能男众一观察就观察到了，你观察半天观察不到，那就有业障嘛。你有业障，你要多付出嘛，是不是？你不能说又不想有业障，还不想付出，还要跟男众一样想自由就自由，那怎么可能呢？你要多付出一点，肯定是这样的，知道吧？付出一点点。啊，可以得到无量的解脱。所以这后面一段啊，这后面就说啊，25个定人哪25个？第一个，阿耨菩萨，这里讲菩萨，你看不是讲啊这个阿耨菩萨，就是你闻到了缘觉经啊，知道了这个理才叫菩萨。不知道这个理才不叫菩萨，你没有闻到缘觉经不能称为菩萨，最多把你称为善男子。但是善男子有时候也不是这样子的，你这种称为叫男子，是吧？你修行很厉害，可以很厉害，也是能称为一个男子，也不能叫善男子，是吧？善男子的话都不可思议，何况菩萨呢？所以菩萨闻到缘觉经，了解了这个道理，了解了这三种定忍呢，也就是说萨摩诃提、色摩他或者是禅那这三个理啊，让你那是叫做菩萨。所以不是叫吗？复离者菩萨，断离者是吧？断离者叫佛，是吧？离就是离障一破的人，那个就是佛，他完全是活在离上，所有事都圆了。他说，如果你复住了离，复住了离，那就是菩萨。大家讲，我讲了。我一直在提醒这个，就是说什么叫菩萨呢？就是一定是从理上下手的。那什么叫理呢？怎么个修理法才叫菩萨？我怎么叫为理呢？大家能讲出来吗？又问出来，就是在一切法上，你了解你的觉性，这个就叫理。理上缘，事上缘，就是我讲了几百遍了，是吧？几百遍。那说只要你在这个叶子上面，你不看这个树叶，不看这个长短高低，你只看你的觉性，这个叫做理。他说理上一夫叫做菩萨，理上一断就是佛。所以呢，理上附住了，事上就远了，知道吗？事上就附住了，就是说你看到觉性，就是大便跟环境你一定的分别，把大便修成，就什么叫事障呢？就是说修事的人他是不能够成为菩萨，这个是阿拉汉，知道吧？啊，修这个虚业智会掉下会有无常的，就是无常到空性，达到觉性现前，那不知道多长时间要修无常了，修无常，修到无常的环境跟这个大便成为一性了，那你要修多长时间了？你直接见到觉性就是从理上修，那是事修，知道吧？那理事上修的是小乘的人，知道吧？但是理上修呢，就说我现在看到花的时候就是看到觉性，那看到大便的时候不要管大便，还是看到觉性，这个叫做理，这个叫理。那说他会，那你什么叫理障啊？人看不到觉性，这个叫理障，知道？你看不到觉性就理障住了，就是障理上障，就是把理遮掉了，看不到觉，知道吧？我们看到这直接见到觉性，不认为自己独立存在就是觉性，看到觉的时候。但是有人讲，觉得明明是我看的，因为你有三个东西，知道吧？因为我看那个我也是一个事，知道吧？就说我的根是一个事，我的这个外面尘是一个事，还有念头还是一个事。他说这些事你们都有觉性， 都有觉性，就是说你念头也是个觉性，你的根也是个觉性，你的尘也是个觉性，知道？你要了解，不能从一个方面，就是我讲尘就进入尘不放，就是说你老是还有个我啊，还有个我啊，就是说我老是以我来看，当然有一个根嘛，你根里面肯定有觉嘛，是吧？尘里有觉，根里就没有觉啊，它当然有觉啊，为什么东南西北都有，里里外都有啊，到处都有啊？你说你在想，我是有一个肠子，肠子也是觉啊。就是肚子里面一大便，大便也是觉呀、啊。就是你知道一个大便，大便自己不会说是大便，肠子也不会说自己是肠子啊，那说是觉呀、啊。所以呢，成里里外外都是觉性啊，知道吗？所以呢，这个觉性很正常。所以你不要说老是从外面看就不知道理，就是从层上看就要知道根，根跟层是不二的。所以这前面讲了一段，都是要破除你的二元对立。就是什么叫根呢？四大周转。什么叫层呢？还是四大周转，四大根尘都是四大，那个念头成长出来还是四大周转。那四大是什么？地大、火大、风大、水大。那当时什么？地性、火性、水性、风都性嘛？性就是四大，四大就是根尘，根尘就是念头嘛？不是一个前面讲了那么多都是这个道理啊，都是在讲就是要破离二元对立这个体啊，才能看到觉性啊。所以讲了半天的话，把讲现在把前面就忘掉了，知道吧？所以我们了解哦，原来我知道觉性它是觉性无处不在的时候，你不要分别外面的这个体，就观察觉性的时候，这个叫破理障。就是你可能因为理障圆满，如果你全部破的时候，否认是境界的时候，理障一定会，事上一定会圆满。但是呢，你发现你明明会忘掉，这个叫什么叫你扶住了，但是你没有断。所以你没有断，你一定会明年可能还会现起你的四障和理障的这种次第出来，就是说你可能会有妄执，但是呢，你有这个念，你悟到这个体的时候，你就叫做菩萨，是吧？菩萨他这都扶住了，一转身他又会发芽，我再把它扶住，一发芽对吧？我看到大便，我看到妄执，我可能会生贪心，生嗔恨心，但是我立即把它扶住，立即把它扶住，这是究竟用究竟的方法来扶。你究竟用成佛的方法，用佛陀的圆觉来佛，知道吧？不是用我们因地上来佛啊，不打妄想啊，我不分别啊，不执着，那个都是在因地上搞。我们直接用圆觉心，直接看到自己的觉来辅助你自己的妄想分别。同样的，知道吧？同样的是辅助，但是呢，那个辅助它辅起就比它是靠你的力量，这个辅助呢是直接用佛陀的果来辅助你的这个因力。所以呢，离上一佛，事上即佛，事上佛，离上还没有悟呢，是吧？所以呢，这个离很重要。所以呢，虽然圆觉经都是讲离，离上是佛的境界，用佛陀的境界来辅助我们这个，辅助我们这个事，是吧？所以呢，这后面讲，就是说这个菩萨，就是菩萨为其极尽。啊，菩萨为其极尽，极就是这句句的极，就是说我们看到一切去都是觉的时候，遇到极的，就是说我们早上起来看到外面啊，好多树叶子，你发现哎，就是马上看到你自己的觉性，后生生的觉性，非常灵敏的觉性，是吧？你早上起床以后看到外面的树叶的时候，你看到不是树叶，都是你的觉性，都是非常灵敏状态，非常像活的一样。就是一个觉性就出来了，你要训练一下自己，对吧？你刷牙的时候，或者说你起床的时候，那都是个觉性啊，个觉性。其实上它自体是不存在的觉性。那到静寂的时候，它就会出现这个定力，清净的定力啊，静力。这个清净的定力呢，可以断住什么？断住你的烦恼，因为。烦恼是什么？外面起色嘛，就起床多麻烦啊，是吧？这个刷牙多麻烦了、啊，洗澡多麻烦了、啊，还上电多麻烦了、啊。哎，在你起这个觉性的时候，你不麻烦了、啊，就断除了这个烦恼，最起码你不怕起床了、啊，是吧？那为什么早上起来怕上电呢？是吧？你觉得上电那么麻烦吗？是吧？比如说很多人啊，特别是女的呢，多来多去的就是不想上电。你发现吗？有人非要到这边来住啊，到哪里去住啊？他就要躲，不愿意上殿，对吧？不愿意念佛，你好奇怪吧？就是说，修行人不愿意上殿，不愿意念佛，不觉得好奇怪吗？对我来讲是好奇怪的一件事情。但是呢，对那些不想上殿的人呢，他就不觉得奇怪，他就想方设法的躲避这件事情。 知道吗？就所有的不愿意上天的人，想法生发的躲你打他骂他说他，他都想法生发的来遮止，来保护自己不上天的权利，他就不想上天。为什么烦恼？他觉得上天烦恼，听到声音都烦恼，他不知道为什么，知道吗？所以呢，他这样的，他就像干什么？就是玩，是吧？看看花啦，看看水呀，就是玩，是吧？认真返家的修定也可以啊，他反正也没修，他怎么样也没修，就除了睡觉还是睡觉，然后呢找一帮人聊天，聊天还是聊天，他没有一点点静下，就是因为他不修圣母他，不修圣母他，他不起觉性。但是呢，你在修觉性的时候就不一样了，你起床的时候观察，哎，这是个觉性在动，觉性呢，拿不管哪个，哎，佛，因为觉性就是佛嘛，觉性就是你的心嘛，就是你的圆觉本体嘛。你哪时候这个刷牙的是不是觉性嘛，是吧？就是说你走路还是觉性嘛，你看不到走路嘛，全是觉性啊。闻见觉性，尽机妙语啊，就是说尽拿到一切处无处不是觉的时候，发现你发现的尽里面会看到幻化，你会看到所有的释放权益虚假都是幻化的，真的会幻化的。因为我们不守住这个觉性，不达到境界的时候，你看不到幻化。你觉得吃饭就是吃饭，睡觉就是睡觉，然后也是牙都到咬剩了，你就感到很痛苦，是吧？所以呢，上面也痛苦，吃饭也痛苦，走路也痛苦，见到人也痛苦。因为为什么见到开心的人就执着，见到烦恼的人就嗔恨？你知道为什么吗？所以讲到这个地方，我就说要讲深一点，就是说人呢，为什么见到一点快乐的事情都那么执着？见到人为什么会烦恼？就是见到自己不喜欢的东西。为什么见到不喜欢的东西他就会烦恼？就是失，就是失出了他喜欢的，失出了喜欢的，他一定不开心。为什么他那么执着？他那么不喜欢的东西？为什么执着？就是那一点喜欢他都放不下，因为他根本没有快乐，就靠那么一点点维持他生命。就说这一点快乐，他那么拼命的执着，生怕被人家把他抢走，这样，因为他生命太苦了，太孤独了，这一点快乐他都舍不得放下，对吧？舍不得放下这一点快乐。就说很多人或者是烦恼，是因为他在世上根本没有快乐，靠那一点快乐来维持生命。但是呢，你要他快乐的时候，等于要他的生命，他能不成恨吗？是吧？肯定会成恨你嘛！你想一想，你要伤害他的时候，骂他的时候，一个人真正的管天下不如快乐的时候，就说这一点点小小的伤害对他没有影响，是吧？应该他在这个地方得不到快乐，他花得到快乐吧？花得不到快乐，虚空得到快乐吧？他到处都是快乐，所以呢，有一点地被人就我不是跟你好了，是不是很有意思的？但是原来就这个话。他就这个话，人家抢出了，我一定会跟他争吵。所以呢，人家要你的利益，跟他争吵的时候，就显得你很孤独。因为在生命中非常孤独的人，他没有修行的人呢，他往往常常烦恼。没有修行的人常常烦恼，烦恼是因为他没有快乐，就靠这一点点快乐来维持他的生命，这样。所以一个人观察觉性的时候，所以在这个世界上。就对我来讲，我了解这个道理，我还会烦恼吗？我肯定不会烦恼，因为我不可能就这么一点快乐啊。就说你要我的名，难道这个名会给我带来快乐？是不是？就说你报我名啊，我当了这个副教授会长，有一天人家要我下来了啊，你来当，还我痛苦了。那即使你说我就靠这一点来维持生命，如果没有他了，我就会死掉了，所以我要跟人家争个高低。是不是觉得哎，原来我到处都有决心，我要这个地方对我来说很淡薄的，知道吧？所以修行越好的人，一定是对这些东西啊是放下的。就说你怎么放下？不要你从事上放，因为事上修行是很难的，知道吧？我们从理上，就说要找到理上修行啊，就谈之间的，就说你要真正修行，必须要从理上明了。那你看到决心的时候。观察觉性，人理上事上全平嘛，全平等，是吧？所以呢，这个我们讲叫起境为行，就是我们的行为，就是把附着的生我他变成我的行，就是因为我没有圆满，我还在烦恼。那么说烦恼为什么会烦恼呢？一直在起外面的事相烦恼，拜佛烦恼， 第五多少烦恼，比如说念经烦恼，给念家我要念经万遍，结果呢每天念，每个月念三次，一天念一遍，然后念着念着后来就起烦恼了，念不下去了，知道我每天念十万声佛号，念着念着念不了了，念不了就烦恼了，所以拜佛我要拜三四万拜，结果拜了一半的时候拜不下去了，或者拜自己痛苦了烦恼了，所以这些都是烦恼相。这是对我们佛教来讲，对社会来讲的话，证明你证不到你烦恼了，真理证不到你烦恼了，所以像对道理对不到你烦恼了，是不是？贪嗔痴贪不到害不了别人，你的嗔心对人家很快都是在烦恼之中，所以世间的烦恼跟出世间的烦恼，我们出家有没有烦恼？这样在世上修行达不到你的那个想法，他说都会烦恼，是吧？今天一个婆婆来说，他说我养三个孩子，一个都没有谋划他的愿望，就是说不是我想要的，他就说这些烦恼。我说你的孩子生下来是他的业力，跟你什么关系呢？但是呢，他要孩子跟他的想法一样，知道吧？所有的父母都是像这样的，我要养孩子，当然我吃了一辈苦，我不能让孩子吃苦。那我那个孩子养下来就是必吃的一条线，然后跟养猪一样，养猪就是必吃的，然后吃着睡，睡着吃，睡着吃，好幸福吧，是吧？就想像猪一样一条线，没有任何波折，没有波折，你觉得这样孩子有什么意义呢？孩子就是要有波折嘛，就是说不讲，你就最起码你要在或者世上有烦恼有痛苦，让他在这里面有一点波折，得到一点境界吧。你不能说父母给他什么都搞好，你就这样拼命的过。好多父母就像这样，这样孩子拼命过也过，结果那个孩子没有听见，那个养猪没什么区别。那这样的养的孩子，感觉母亲呢会感觉到良好，知道？但是孩子没有听见，你想一想，他没有任何听见，跟养猪有什么区别？是吧？但是养只大肥猪，你觉得好快乐吗？是吧？但父母还是很多的父母还不悟。还认为自己呢念念自己，我让孩子幸福一辈子，那幸福在哪里呢？是吧？这你说幸福在哪里？所以就是说从小就要训练他，是吧？所以我们这个由进一步断烦恼，知道就这个就近成就，不起欲作辩日涅槃，他们要断离上这个断事，离上断事。他说离达到正气，你起觉为进嘛，是吧？起了解一些觉是进的，进了之后你就不向外去施展，就说你看不起欲作，就是坐在那个地方不起，这个不起欲作就是当下的意思。这个不是说这个坐着坐，不起，就说你坐下来不起于坐，你就进入涅槃。就是说你现在观察到觉性的时候，那个觉性就是涅槃的，知道？它本来是寂灭的，它就是涅槃的，就是寂静啊。他说不舍一切法，就是叫观。他说因为在修圣母，他本身叫止，是吧？止不离开一切法，不起一切法。不离开一切法叫做观，就是一切法你可以看到一切法幻化，是吧？但是呢其又了解一些觉，这个觉是不是？然后呢这个觉呢发现了它没有自体，是叫寂灭，那叫禅那。禅那是涅槃的意思。他说静呢是禅那的意思。他说人在静里面观察一些法幻化的一些法，就是因为我们心依止于一些法。他说法看到觉不止于法，了解是觉，但是觉又不离于一切法，不离于一切法是什么？是叫三无破体，啊。他说觉呢是净，就是净啊，这个净叫什么？什么他？然后呢，这个净没有自体，没有自体叫什么？寂灭，叫涅槃。就是说，你这个人修什么？他在里面他是具足三无破体，具足这个禅那，但是你修的是什么？什么他，所以呢，就说一法就万法，就是这个法里面是具足三法的，但是从止里面进，从止里面进，是吧？他说众生，因为后面讲的是三无破体，三无破体是对于利益众生，这个从幻里面进，这里面是从清净里面去。那么我们大家都很烦恼，是吧？大家跟我们聊天的时候，发现大家都是以烦恼为主，不是以利他为主。大家没有想过我要利益众生，一谈到利益众生，哎呀，我没有资格，我没有资格。 啊，就是他还是烦恼种种。你看很多人他都是谈烦恼的事情，看到没有？就证明说你现在谈烦恼的原因，就很多人学佛他没有来学佛啊，他学佛他不会谈到地方，就别人你出家干什么，出家你一下到了我们这个觉悟，对我们来讲这个出家相就是利他了，是吧？就是我发心的时候，我在外面，我跟那个严管在外面走，是吧？在外面下雨，盖了个雨衣，他把头给罩起来，我就告诉他把头拿开，他说我不是拿开，我说给大家看，给大家看，就是我这个头，我剃这个头，穿这个衣服就是要给别人看，不然的话剃头干嘛？我在家就可以生活了，现在我就是要给别人看，就是说你发现我们是，我的发心就是要给他。那你们剃这个头有没有这样的发心？对吧？那是发他的，发利他的心。但是一般自利也没有关系的。你成立自利的觉悟，你就求圣母他就可以了。你就利他的觉悟，你求三宝菩提就可以了。因为三宝菩提里面是一幻的结构状，知道吧？所以呢，那么这个我的信心肯定比你们要大，是不是？因为我对出家身体幻性了嘛，就是说头就给别人看了，那尊生没给尊生心中这个出家相出来了，所以呢，这样的信心可能圣母他指烦恼，所以这里面就是说，任何的进了以后，就是说你可以，大家可以仔细观察一下，就是说你观察嘴的时候，就是说你看那个花，我看到嘴的时候，花，我是一直于花，一直于万事万物，看心觉的时候，但是你幻化，你反应就凭着那余光而已。就是你眼睛看着举的时候定了，就是你眼睛定着那个举的时候，余光可以看到永远众生，但毫不执着，是吧？一点都不执着，对吧？就是说，你把一根针挂在那个地方，把针定着针，然后呢，我虽然眼睛定着针，但是大家我也能看得见，是吧？就是余光可以看到世间幻化。那我以前不是这样的，我眼睛前面没有这个针。那我可以一眼看就男的女的脑袋上了，然后摇头摆尾啊，男的女的绝哪有男女之相呢，是吧？释迦牟尼佛当时要问了这个他问了这是上是下，是上面是教室人看到的，就是佛陀指在上面，是吧？他说这个呢，然后佛陀说这要是人有眼睛都知道佛陀在指在下面，是不是？然后释迦牟尼佛就呵斥阿难，何成呢？就说觉性无上下，就说我第三看也是你的觉性，第下也是觉性，觉哪有上下呢？觉性怎么会有上下呢？没有上下。但是呢，你就一个，你现在你没看到你的觉性吗？是不是？看到你的觉性就没有上下吗？这样，因为你知道外面上就有上下了，你要盯着觉性哪有上下呢？懂吗？看过了没有？就是说你看到我头朝上，头朝下，就是出家相。你的觉性没有出家相，没有在家相，知道吧？所以你了解这是个假象。但是呢，你盯着你的觉性呢，出家也不舍，不舍出家相。但是呢，你看到觉性，出家人这个相是活，本来是幻的，这是你心中的余光而已。就是眼睛看到前面的时候，两边还可以看到光，但是你不在乎，你不执着了。不然的话，你一定会执着，是吧？万一有100万你放在这里，然后你眼睛天天跟人讲，然后有个小偷跑过来，你偷你100万，哇，很精明的，是吧？完了，谁偷我的钱？因为你没看到人的觉性，那你一定会对那100万特别在乎。人家偷你100万，你马上警觉，下去把他拿下来，跟他吵架，对吧？就是说，一个人不抓住觉性，你一定会抓住男女老少、名利得失。是是非非，贪嗔痴慢疑一定会显出来，知道吧？所以你要了解这个题，以后就找到这个感觉，是吧？虽然我们要找到这个觉性，是吧？以后这样，那么说这样的呢，就是说你常常坐在房间里修也可以，坐在房间里观察你的觉性，是吧？观察觉性，然后呢，你就发现了你身边所有的对象，就发现到了寂静的时候，就进入到你发现你自己寂灭了。像寂灭的人，就是寂灭体与幻体还有静体都会显现出来，它是同时的。那我们不要一个人盯着，就是说这样的你的智慧非常广大，因为你看到这些觉性没有肢体，然后是寂灭的，是吧？然后呢非常静，是吧？然后呢这个灯芯里面丢失房子虚空处都在，但是你一点都不在乎了。 你忍不在乎了，你说这样你是在修的感觉呢，就是说这样你在修的这种状态，修的这种状态，你就会把你这个很多烦恼啊，在里面就会有断或者辅助烦恼。所以你在生活中遇到这些烦恼的事情怎么办？给你来讲，你生活中遇到很多的烦恼，是吧？那么说你就抓住，哎，烦恼不是触动我的决心吗？是不是？就是你观察觉的时候，在你反战里，我一个人骂你，我给你诽谤你，就给人家敲掉了说你坏话，然后你心里面辗转不安，心里烦恼，是吧？非常烦恼，那你就观察觉心就可以了，烦恼就遮盖了。反正因为烦恼虚妄的一些人在想干嘛？那说你就修，等修一段时间，你发现到极限的时候啊，那些人也都不算什么了，是吧？所以呢，你是要修的，是吧？你不修的话，你要依佛的境界来断离这个烦恼，因为烦恼是虚妄的，而你修的这个觉啊，它是真实的，一真实啊出来了，变成的是佛，是吧？那是佛的境界。他说佛的境界你不修，你用这个别的烦恼，你躲能躲得掉吗？啊，躲不掉，知道吧？看着举的时候，看着人别人来讲，我对我一个烦恼，我看着决心，看着那个烦恼就融化掉了。那我另外一个方法修行，因为别人讲你哪骂我，然后我不看决心，我再拐个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啊，念了觉得好清净吗？出来一看还是烦恼。知道吗？为什么越成四善修行了？知道吗？四善修行是一种遮，他不看觉性啊，给他是遮法，知道吧？因为遮就是躲避的意思嘛，就是越躲的方法，今天不有烦恼吗？是不是？你看你老是盯着觉，是吧？盯着觉这个烦恼，看到大便，我大便我就生烦恼，是不是？然后跑去我往环境，那一转身又看到大便又生烦恼，越去看环境，那这样多累啊！哎，我不看大便，我看到我盯着我的觉是还那个大便呢，就淡薄了，是吧？淡薄了，哎，就说你就发现你自己在这个烦恼里面生出菩提出来，是吧？菩提出来以后，烦恼已经不见了，知道吧？所以圆满的时候，大便的烦恼一定是往心里面建立的。所以我们要修会修行，要这样的修行，是吧？以后你不会再生烦恼。所以呢，就是没事就盯着。啊，定制决心这样的，在一切处都这样，因为我们烦恼很重嘛，很多很多，常常就被这些烦恼把你拖走了，这样。那我说我们要修止，这就是止法啊。时间已经到了，我们去讲一课。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上报四重恩，
下济三途苦，
下济三途苦，
若有见闻者，
若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
悉发菩提心，
尽此以报身，
尽此以报身，
同生极乐国，
同生极乐国。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